这一课我要讲到三种很重要的世界观，这三种世界观会影响听者对于我们所传的信息，灵敏度，他们能不能够接受，他们觉得你所传的福音对他们是不是有用，是不是跟他们有关系，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好消息，跟这三种世界观是很有关系的。这三种世界观的由来，有人说这个叫做伊甸效应。其实，在1954年的时候，有一位美国圣经公会的一位顾问 Eugene Nida（NIDA），1954年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当你谈到宗教所带来的这种罪的感觉的时候，罪的这种影响的时候，你应当要想到三件事，这三种罪的这个彰显。第一个叫做罪疚感，就是良心不安，做了不该做的事；第二种是羞辱感，或者是丢面子、没有面子的那种感觉；第三种是恐惧，就是 guilt、shame、fear。到2000年的时候呢，有另外一位在中东宣教的一位宣教士，发现用西方讲的这种福音的信息，上帝爱你，为你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人因为有罪，跟上帝隔绝，罪的代价是要受刑罚的。罪的刑罚我们担负不起，所以耶稣基督爱我们，就到这个世上来替我们的罪受刑罚。最后，我们需要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并且得到永生。那这些就是我们很习惯的，从法的角度来看世界的，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世界的。但是当这些宣教士他们去到中东、去到中亚、去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时候，他们发现很多时候这样的概念对听的人并不是福音，他们就开始在反省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这个 Roland Muller 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Honor and Shame》，荣耀与羞辱。在这个书里面呢，他就提到一件事，叫做伊甸效应。他说，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当人犯罪堕落的时候，他们心里面真的产生出这三种的反应：第一种是罪疚感，第二种是羞辱感，第三种是恐惧。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的确可以看得出来。当亚当夏娃吃了上帝吩咐他们不可吃的禁果以后呢，第一个反应，上帝园中行走，在呼唤亚当的时候，亚当，亚当，你在哪里？结果亚当就回答说，我们赤身露体，我们听到你的声音很害怕，所以我们就藏起来了。这个藏就是羞耻感，一个人受到羞辱，他觉得羞耻的时候，他就想要隐藏，他想要遮盖。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他失去了上帝的信任，神人当中失去了这个信任以后，他的情绪里面就产生了一种恐惧，因为他不知道外面那些世界会不会有人，会不会有什么灵，会伤害他，所以他就产生了恐惧。上帝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东西？”因为亚当夏娃说我们是赤身露体的，其实原来上帝造他们，他们的身上是有荣光的，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可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却开始觉得羞耻。那这个罪进入人的世界以后，果然就造成了罪疚感、羞辱感，还有一种恐惧感。那么 Roland Muller 把这三种现象呢，它叫做伊甸效应。那以后的文化的发展，基本上都是为了解决这三种问题。当福音往欧洲那个方向传了以后，再加上欧洲有很长的一段的基督教的文明，他们就用罗马法来约束人外在的行为。不管你是这个王公贵人还是平民老百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西方的文化就产生了一种法治的文化。他们把所有的人的规范用法把它定得很清楚，你如果违反了这个法律，你就要受刑罚。反映在他们的做生意上面，反映在他们的教育上面，反 反映在他们教养小孩上面，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他们在觉得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那在这样的一个世界观里面，上帝的形象呢，就好像是一个颁布律法的，同时呢，也是一个审判官。他们在教养小孩的时候，他们会把标准讲得很清楚。比方说，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就告诉他，吃饭的时候要吃多少就拿多少。你如果拿很多，那表示你吃得完。我就看过他们美国父母管教小孩，那小孩拿很多，妈妈问他说：“你吃得完吗？”这个小孩说吃得完啊，吃得完，我很饿啊。结果等到他真的开始吃以后，他发现眼睛吃得完，肚子吃不完。结果呢，这个妈妈也不生气，他就说好，现在是晚上7点，你就继续吃，吃完才可以下桌。所以你可以吃到8点、9点、10点，就是要把它吃完。那这个孩子一次两次以后呢，他就学到这个规则了。因为爸爸妈妈定下来的这个规则呢，是不会改的，那你违反了这个规则呢，那你就要去承担那个后果。所以他们管教小孩很少会去大吼大叫，就是让小孩知道那个规定，然后以后要遵守。以后呢，整个社会就内化成为他们一种内在的行事准则，不管有人看或是没有人看，他们都会照着那个准则。但是人呢，难免都会犯错嘛。但是因为从小塑造的这个概念呢，这个做错事就要受刑罚，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用法的观念，我们做错事，我们犯罪要受刑罚，罪的代价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人承担不起，所以需要耶稣来代赎，那这就非常非常的合理啊，他们一听就觉得会有反应。但是你去到东方，去到穆斯林的世界，去到亚洲人、非洲人的世界。他们却没有这种文化的土壤，比方说在中国，可能你说到罪的时候，你列举了一些罪，一般人可能会反映说，我又不杀人，又不放火，我又不偷，又不抢，虽然不是最好的人，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有非常不一样的看法。我记得在2012年的时候，中国出了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叫做莫言，他是山东人。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那边领奖晚宴的时候呢，他就发表演讲。他是用讲故事的方式，他说：“我小时候念书念得不多，小学的时候呢，有一次跟着妈妈去菜市场去卖菜，后来妈妈有事情离开，叫我来看这个摊子。然后妈妈把所有的蔬菜啊，或者是卖的东西，什么一斤多少钱，都交代得很清楚。”后来有一位老先生来到他的前面，就跟他买菜，但是莫言呢，他就有意无意的呢，就多算了老先生呢1毛钱，这个也没有人知道啊，当时也没有被揭发。可是后来呢，不晓得怎么有人就告诉他的母亲，回到家以后，妈妈知道这件事情，也没有说你这样做是错的，她只说了一句话，她说：“儿啊，你今天。”让娘丢脸了，丢脸这个字在中国是非常常用的。我们有很多很多跟脸啊、光荣啊有关的，人会丢脸、没面子。那我们会说，看在我的面子上面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是有一个中国人或是华人在世界上得了诺贝尔奖，或是得了很优秀的表现，全部的中国人都会与有荣焉。但是呢，同样的道理，如果有中国的观光客啊，去到巴黎的罗浮宫，在那边有不太恰当的行为、不文明的表现，或者是我在泰国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中国的观光团，他竟然容许小女生在王宫面前就蹲下来在那里尿尿，哇，那整个的泰国的报纸就对中国游客的这种行为，他们就非常的不耻。中国的网民也开始说啊，丢脸丢到罗浮宫啊，丢脸丢到曼谷去了。而不只是中国人有这种感觉，事实上，在波士顿前几年发生了一个爆炸案，放炸弹的人呢是一个车臣共和国的人，这个车臣共和国的一个年轻人，他在那里放炸弹，然后炸死很多人。对西方人来讲，那就是把他绳之以法啊，把这个歹徒把他抓起来就是了。可是，当这个新闻的记者访问这个凶手的叔叔的时候啊， 那个叔叔说，我这个侄子呢，你使我们的整个车城的人都丢脸了，不但丢我们家族的脸，你还丢我们全部车城的所有的人的脸，我们现在怎么在这里立足啊？在这种羞辱与荣耀的文化里面，他们会从一个人的行为，不只是你一个人，他会关系到整个族群啊，所以他们在看对错的时候，他不只是用法的这个标准来看，他们是看这样的行为是给我的所属的团体带来光荣呢，或者是带来羞辱。所以当一个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没有考虑到这个方面呢，可能你在讲罪讲了半天，或者耶稣在替我们的罪受刑罚，可是听的人没有很大的感觉。特别在封建时代的中国，法律是常常改的，法律是按照统治者的喜好会更改的，所以那个叫做王法，改朝换代以后又产生另外的一种法律。所以法律在中国，在东方很少建立像西方的那种这么高的权威，社会上面通常都是以关系来决定我要怎么样行事为人。所以常常有这句话，在菲律宾他们也这样说，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know, but who you know. 意思就是说，你的本事好不好，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你知道什么，你认识什么不是很重要，你知道谁，你认识谁，或者说谁认识你啊，这个在社会里面更加的重要。那这种文化我们称为羞辱与荣耀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其实是更接近圣经古代旧约，还有近东巴勒斯坦啊地中海沿岸的文化所以他们是非常看重荣耀与羞辱的。圣经当中有多次上帝说，我把我的名字给你们以色列人，可是你使我的名在万国当中成为笑谈，成为讥刺，成为别人亵渎的对象。上帝非常看重自己的名声，他派耶稣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是一个从头到尾从来没有羞辱过他的父亲的一位神的儿子，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最大最大的尊荣，是超过万民之上的名。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不但是这个罪疚被除去，我们的羞辱也被除去，所以我们可以不在这个世上去寻找这个荣誉或是寻找面子，反倒我们是在上帝那里来寻找面子，能够在他的身上来寻求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说，他在世上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信了主的人，我们也很看重荣誉，我们特别看重不要羞辱主名，借着我们的行为，借着我们所做，借着我们所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父可以得荣耀。那事实上旧约新约整个统计起来，荣耀与羞辱这一类的用词差不多是那种法律啊、审判啊、定罪啊、称义啊这种词汇的三倍，可是这方面的神学比较没有建立，是现在很多宣教学者努力在探讨的一个主题。事实上圣经当中有多次提到说，凡信靠主的必不至羞愧。耶稣在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就引用以赛亚书的第61章，可以说是耶稣基督的就职演说。他就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并且报告差遣我报告好消息啊，传福音给谦卑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事实上这段的就职演说相当程度的说明了耶稣来的工作是要拯救人类从羞辱的状态能够得到荣耀。所以你看到他对那些长大麻风的，他用伸手去触摸他们，洁净了以后，他说你去给祭司查看，查看完以后呢，他就可以重新的回到立约的群体你看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个父亲虽然被小儿子给羞辱，那羞辱之后呢，他小儿子回头之后， 这个父亲要用很多正面的行为，让整个的村子可以重新把这个儿子接回到那个族群当中。有中东那边的人告诉我，如果这个父亲不主动出去拿袍子给这个浪子穿上，戒指戴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等等，这个小儿子根本就回不了他的家，因为村民会拒绝他，父亲家中的长工啊什么都会轻视他，所以这个小儿子基本上他是回不了家的。但是因着耶稣啊，或者因着这个父亲他的主动的接纳，恢复了这个儿子的尊荣，那其他人就没有话讲了。